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演出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24日至3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省蓬安县法轮功学员张丽芳在四川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张丽芳于2010年4月1日早上去龙角山寺讲真相，被绑架到保安大队，遭非法判刑5年。这是她第二次被非法判刑迫害。张丽芳女士原来是蓬安县医药公司职工。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先后遭到公安协警和他们养的线人的毒打，手脚被打断，牙齿被打落，手脚被打成粉碎性骨折，10多年来一直过着非人般的生活。
湖南省娄底市法轮功学员曹共勋于2010年被中共非法判刑10年，目前在湖南王岭监狱被迫害至身体半边瘫痪，监狱不但不放人，还刁难家属不让探监。今年已经60岁的曹共勋，在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2大队遭受到残酷迫害，曾经后脑勺被恶徒砸在地上，半瘫痪在床，骨瘦如柴。狱警派2名监控犯人每天24小时轮流监控他，并强行对他进行洗脑迫害。
河北唐山市10多名法轮功学员2月25日被当地中共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其中包括丰润区李成顺、何素英，丰润区南甲庄杨国立，路南区南厂工坊许素琴三口，莫佩喜，开平区高兆臣、张国臣，市国防楼法轮功学员小尚夫妇俩一块遭恶警绑架，韩城、杨国光、王淑霞夫妇2人被绑架抄家，还有徐杰被绑架。同一天被绑架的还有隋鑫、唐海县石厂郑祥兴。当天河北石家庄市、沧州市、泊头市、宣化县等地也有学员分别被当地中共警察绑架。
甘肃惠宁县5名法轮大法学员何秀湖、韩秀芳、金银武、冯彩虹等于去年9月向乡村民众讲真相时遭恶警绑架，其中4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5个多月。 近期，会宁县中共政法委610操控下的县法院拟于2月28日对四名学员非法开庭。当地学员坦诚地向县城民众广泛散发庭审旁听邀请函，希望各界人士都来参与旁听正义律师为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无罪辩护。协党政法委610恐慌，据悉开庭时要调动全县各乡镇警力，现场所谓维稳。
辽宁省盖州市66岁的老人李德成因坚持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信仰，曾两次共遭受了9年非法关押。2月14日，盖州市法院再次冤判李德成6年。李德成家属对法庭走过场的开庭不服，要求出示证据，法庭拿不出证据，竟强迫家人退庭。李德成对非法判决提出上诉。
美国神韵艺术团继续在美国和日本巡回演出，请听观众们的反馈。
2月25日至26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音乐之都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上演了2场精彩晚会，各界观众沉浸在神韵纯善纯美的歌舞表演中，畅游中华5000年历史文化的长河。华美的服装展现着历朝历代和中华民族的风采，郁郁如生的天幕让人一览中土大地的风光，寓意深刻的舞剧更是令观众们陶醉之余备受感动。纳什维尔公共电视台首席执行官贝斯·科利与画家朋友沙利一起观赏了神韵晚会，他赞叹神韵晚会新颖富有创意。我喜欢天幕和舞蹈的结合，我以前没有看过中国舞，真的是令人惊叹的美丽。看着演员们的舞姿，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们的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美丽无比的艺术性。田纳西州立大学校长希尔茨也深受感动，他说这真是一场美妙的演出，富有艺术和娱乐性，晚会综合了歌曲、舞蹈和优美的音乐，那些舞蹈演员技艺高超，显然是经过超级水准的训练，动作精准无误。希尔茨女士很喜欢神韵讲述的故事，我的思路追随着故事的主线，很有意思。现在我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知道这个文化要告诉我们什么。比如美猴王偷蟠桃的故事，有人改变了美猴王的思想和他的人生，还有舞剧选择非常感人。一开始我以为只是讲述那对青年男女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远不止于此，而是讲述正义与邪恶之战。
此前2月22、23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丹佛表演艺术中心布尔剧院上演2场，吸引各级政府官员、社区名流、艺术界以及各界精英在内的近4000名观众前来观赏。丹佛市审计员丹尼斯·加拉格尔观看演出后感叹，这是视觉的享受，也使灵魂升华，所有的舞蹈我都喜欢，晚会的色彩绚丽明亮，就像看到日出日落般非常美，我真的陶醉在不同的舞姿和不同的舞蹈中。加拉格尔认为神韵艺术团致力于恢复正统的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请他们继续这个令人惊叹的工作，神韵晚会中散发伟大的正面能量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我们这些天天和负面的人性打交道的，更需要这种美好的正面能量。丹佛市市长麦克·汉考克颁布2月22日为神韵艺术团日。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在褒奖信中说，神韵给科罗拉多州和丹佛市带来了一场文化和艺术盛宴。他说，神韵演出不仅仅是娱乐，而且超越文化界限，更广泛的教育、丰富及启发观众。
2月26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纽约州北部重镇罗切斯特的伊斯曼剧院闪亮登场，在当地各界名流中造成轰动。观众们赞叹神韵晚会的艺术水准与其呈现的敬天信神、重德行善的精神内涵，给人希望和启示。柯达公司的退休化学家范美特表示，舞蹈演员用肢体语言很好地释全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善良人终得神助。神韵使他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对神韵充满感激。罗切斯特理工学院退休教授约翰·科尼在看完演出后激动地说，这台演出令人惊叹，非常精彩，我喜欢舞蹈和音乐，而在演出中两者又是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资深音乐家唐纳德·汉斯伯格曾在全美大学音乐专业排名第一，以学理与演奏艺术兼重著称的罗切斯特大学伊什曼音乐学院担任36年的指挥。他说，我参与过很多剧院的演出，神韵的制作真是太美了，技术非常非常精美，交响乐团很和谐，舞蹈演员非常专业，编舞真是特别好。神仙从天幕中下来，舞台上演员出现，两者结合得完美无缺。他的太太保利退休前为伊什曼音乐学院教授，他表示，能清楚地听到乐团中传统中国乐曲独特的声音，完美地调和在西方乐器为主的现场伴奏乐团当中，绝对一流。
2月14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本东京成功演出后，于17日在名古屋市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两场盛大的演出。19日在广岛市文化交流会馆进行一场演出，并于21日在西宫市关西兵库县立艺术文化剧院上演了此次日本巡回演出最后一站的最后一场演出。纯善纯美精彩的演出，如同带领观众跨越时空，经历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梦幻之旅，也给受到311大地震和日元高企重创的名古屋市民带来了新的希望。高木莲子是日本拥有60年芭蕾舞经验的舞蹈老师，他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于19日在广岛的演出后，他既惊奇又感慨，对各个节目都是赞不绝口，他对动态天幕的创意尤为惊叹，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创意啊，自己也想一起进去跳，真是太优秀了。谈到歌唱家们的歌声，他更加感觉神奇，让我感觉这声音来自哪里，是人间的歌声吗？简直不可思议，很崇敬的认真的倾听，感觉很幸福。前美农家贸市议会议员岸一夫先生表示，因为喜欢中国，自己去过中国20多次。他说，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就像是日本的先祖之源一样。神韵表现了中国历史的一幕幕，演出真是漂亮，出乎想象。欢迎神韵再来，我已经在期待着明年的神韵演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川舒安清被劫持三个月，老母亲要求放人。四川泸州法轮功学员舒安清被非法关押在古令看守所已经三个月，过年前家人聘请的辩护律师到古令依法查案，处处受阻，特别是公安局分管国保的副局长傅旭、国保大队队长张显文竭力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舒安清的老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罪的好人，不应该被关在监狱里，于是2月22日与几位亲戚朋友去了古令，向古令司法各部门要求放人。他们先后找了检察院、法院的好几个部门，每到一处都告诉司法人员说，舒安清为人厚道有孝心，修炼法轮功后暴躁的脾气变好了，身体好了，家里有老有小，生活的担子靠他一人，为什么好人要被抓关起来呢？告诫遇到的司法人员要帮助大法弟子回家。
150多家中国大陆医院实施精神药物迫害被曝光。总部设于美国加州的法轮功人权组织根据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发布了中共在医院对法轮功修炼者系统的精神虐待的报告。报告中用一个个被明慧网曝光的具体实例披露了中共政府利用药物注射等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精神迫害，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报告中列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过精神虐待酷刑的150多家医院，再次向世人揭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人权迫害。报告收集了明慧网报道的1089名遭受过精神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因为中共封锁消息，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曾经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描述说，精神折磨往往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和身体损害，甚至死亡，使许多人精神错乱，或处于半昏迷状态，或处于植物人状态，或不能走路、说话，或不能照顾自己。而这些学员在被精神折磨之前不存在这些问题。这种酷刑曾经在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盛行，并于80年代引起全球精神和心理卫生保健人士的愤慨。目前证据表明，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种酷刑的使用比前苏联更广泛。然而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这种残忍的行为在中国国内还鲜有人知。
甘肃女子劳教所现关有5名法轮功学员。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又名渝中柳河沟女子劳教所，目前仍非法关押着5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曾玉梅，女，56岁，兰州市人，甘肃省检察院退休高级检察官。金怡君，女，38岁，在兰州某法律事务所工作。齐丽君，女，61岁，兰州市人。常秀玲，女，48岁，其丈夫刘志荣因坚持信仰，于2005年底被天水市第三监狱迫害致死。李亚民，女，50岁。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主要是强制洗脑，天天逼迫看邪党预先炮制的造假录像片，因为都是邪恶的内容，搞得学员头痛头晕。每个法轮功学员被2个犯人包夹，包夹的任务是监督学员，并向恶警汇报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不听话的就被罚站等体罚，包夹也得陪站。
再次提醒中国大陆长期使用电话联系的同修注意，本月25日发生在河北多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绑架事件，是一起中共国家安全局有预谋长期电话跟踪、特务蹲坑盯梢造成的恶性事件。唐山市有15人被绑架，抄家、石家庄、沧州、泊头市、宣化县、新集市、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天津、武清等多处同修遭到绑架、抄家，有的下落不明。据悉，发生此恶性事件的部分原因是电话横向、纵向大面积联系，强烈的干事心、不注意安全、侥幸心理造成的。这也是针对中国大陆发放、推广神韵光盘的有预谋的破坏。请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利用中共国安特务干扰大陆大法弟子推广神韵的晚会光盘，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本周3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 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参与迫害者绝命于癌症。陕西神木县政法委李强近日死于癌症。几年来，陕西省神木县政法委恶人李强一直迫害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绑架多名法轮功修炼者送到榆林洗脑班，并敲诈大法修炼者家属钱财。2011年10月15日早晨8点到9点半，李强协同陕西神木县国保大队长张英等一行7、8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胡忠厚家，企图绑架胡忠厚。2012年2月20日左右，仅36岁的李强遭恶报死于癌症。曾文，男，原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保卫处人员。曾文受中共教育的毒害，只要协党指使干什么，不管对错与否都卖力的干，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他玩弄伪善的伎俩，对待法轮功学员表面上和颜悦色，背地里整黑材料，亲自把依法上访的本场法轮功学员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后来曾文与其妻离婚，辞职到上海打工，遭恶报，得淋巴癌，死于2009年12月，正值42岁生日前后。陈炳生，男，60多岁，原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包装车间工人，受邪党谎言毒害，是非不明，善恶不分，经常到菜市场去监视本场的法轮功学员，主动参与迫害。陈炳生遭恶报，于2010年6月初死于癌症，死时全身肿得发亮，死的第二天尸水长流，恶臭难闻。民间的老人说，6月初一死的人叫做撞头七，一定罪恶极大，比下地狱还惨。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救度众生于末劫的危难中，这么大的天法都敢敌视破坏，还有比这罪业更大的吗？
七旬老太灭火记。我是天津市武清区一个普通农家老太太，今年74岁了。几年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法轮大法好，还给了我真相资料，看后觉得真好，按真善人做好人，这多好。我最爱看念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对此我深信不疑。我70多岁，弯腰驼背，腿脚不利索，自从了解了大法真相，念大法好，吃得香，睡得着，身体强健许多。今年夏天一天，天气又热，小孩着急等吃饭，我去做饭。由于煤气罐灌的气太满，拧阀门，结果火一下从阀门喷出来，眼看就要酿成火灾。当时家里只有我这个74岁的老太太和已经吓坏的外孙。因为我天天念大法好，一下子想起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们了，便脱口而出，大法师父快救火。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人跟我说话，把他端出去。当时我什么也没想，端起煤气罐往屋外扔了出去，也不觉得沉，也不烫手。这时火还在喷着，我赶紧用水泼，但无济于事。这时又有声音告诉我，挖土埋。我拿来木锨，只几锨土就把火灭了。这时来人了，问我怎么回事。我把情况一说，大家惊讶得不行，说这个煤气罐本身30多斤，再加上30多斤气，最少70斤，还窜着火苗，端的时候还要远离身体，避免烧伤，就是年轻棒小伙也够呛。您这弯腰驼背的，一点没伤着，真是太神奇了。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常念大法好，大法师父保护我，才逢凶化吉。看到烧得乌黑的墙壁和烧焦的门帘时，大家不得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大法的神奇感到佩服。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月22日，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内务部工作人员疗养院参加了疗养院举行的大型歌舞表演，并进行了功法表演。 法轮功女学员在表演前先是祝贺了在场所有人节日快乐，并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法轮功以及目前在中国遭到中共的非法迫害。表演院负责人阿德烈·瓦西里维奇·卡拉斯诺夫衷心感谢法轮大法学员的积极参与组织节目庆祝活动，并授予了感谢证书和纪念表。在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一位老上校已经开始读《转法轮》一书，他说和法轮功学员交谈让他感觉到宁静祥和的状态。疗养院负责人还希望法轮功学员可以常来。
西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学员2012年修炼心得交流会2月4日在首府珀斯举行，来自西澳省府珀斯和乡村地区共12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西人学员加纳分享了他在西澳西南地区多次举办真善忍美展过程中不断去掉人心、提高心性、增强正信的经历。约翰交流了他在面对家庭冲突中在大法的指引下放下过往的恩怨，真正向内找，最后完全转变环境的过程。华人学员杨女士分享了她在全职销售大纪元广告过程中经历的修炼过程。
美国南加州 KPCC 电台2月15日报道，70多名南加州法轮功学员冒雨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多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正值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洛杉矶的前一天。洛杉矶法轮功发言人吴英年教授在集会发言中表示，法轮功是修炼，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如果法轮功学员拒绝放弃信仰，他们就会被中共迫害，甚至会被迫害致死。吴英年表示，中共政权是犯罪集团，他希望习近平作为个人，能凭着他的良心做事，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观念，柳暗花明。一天晚上和同修网上交流，刚打了几个字，忽然左腹开始剧痛，写完正事后在末尾加了一句，我现在肚子很痛，无法忍受。信发出后坐下来发正念，但总惦记着项目上的事情，静不下来，发正念也不起作用。过了一会儿，同修回信说， 要发正念铲除。我这才最终放下手里的事情，发正念，结果越发越痛，由原来的左腹痛到整个肚子都痛，同时恶心想吐，觉得自己快要晕过去了。最后坐不住了，只好弯下腰，用手使劲儿地按住肚子，想以此来缓解疼痛。同时我大脑在急速地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忽然意识到，刚才给同修写信的时候，潜意识中想要同修安慰安慰，就像常人那样，身体不舒服了，有个亲朋好友在旁边安慰一下，不管起不起作用，但心里好过些。意识到这颗心后，我马上发了一念，去除想要让人安慰的心，我是神，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真神了，这个念头一出，肚子马上就不疼了，一点儿也不疼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突然对师父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文中的这段话有了新的理解。师父讲，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着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想起早几年的一段经历，那时我刚来到这座城市，人地两生。一天我去修鞋，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给修鞋的大叔讲真相，正讲着过来两个年轻的男的要修鞋，其中一个人看着一脸凶相，我一下子起了怕心，便闭口了。那两个人坐下来跟修鞋的大叔说话，我心里上下翻腾，一方面想见面就是缘，应该跟他们讲真相，另一方面那个人的长相真的让我担心遇到坏人，心里不稳。后来我还是突破观念，当听到其中一个人是家乡人的口音，便和他搭话，告诉他大法真相，并讲自己被残酷迫害的亲身经历。过程中他旁边的那个人一直一语不发地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又有些不稳，总害怕被他举报，也知道是不好的思想，可怎么排斥也排斥不掉。忽然转了一念，我是在救他们，人怎么会举报害救他的人呢？这个念头一出，我马上释然了，不稳的心没有了。几乎同时，那个面相比较凶的人忽然很柔声地安慰我说，你不用害怕，在这个城市谁也不会把你怎样的，你只要做好你的工作，信什么没人会管。听到他的话，我当时的心情无法形容。后来我和他们成了朋友，互相来往，直到我环境发生变化才和他们失去联系。一直以来在发真相资料时，我都是抱着这样一个观念，我是在救人，谁也不能迫害我干扰我，每次发资料都是一路正念，铲除迫害干扰我发资料的一切邪恶，过程中看到人时直接打过去一个灭字，把那人罩起来，清除操纵他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我没觉得自己做的不对，直到有一天发资料，当我又这样想时，忽然记起了上面那段经历，一下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有漏的。潜意识中，我把众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认为众生看到我发资料就会举报我，把众生往坏处想，所以要铲除邪恶，而不是抱着一颗慈悲的心。明白这一点后，那天我转变了观念，我是在救人，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是渴望感激的，没有人会举报我，也没有人会对我有不好的心。 一时间我感到一个很大的空间被打开，并展现在我的眼前，心里没有了以前那种神经紧绷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平静和祥和。还记得早些年的一段经历，我被取保候审并监视居住后，随父母住在农村老家。父母不想让村人知道我的经历，怕被嘲笑，尤其是怕被关系不好的人嘲笑。邻居本门婶婶家与我家常年不和，积怨很深，父母一再告诫我不要跟他们讲我的事情。一度我也被这种观念障碍着，但心里明白应该对他们讲真相。我用了很长时间突破这种观念。在一个父母都不在家的日子里，我和坐在大门口晒太阳的婶子聊天，并跟她讲大法真相。还没等我说几句，婶子便跟我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可好啦，特别是你叔叔，一听说法轮功在海外又搞了什么活动，他就很激动，特别支持。他说出的话呀，我都学不来。并且婶婶还告诉我，他娘家弟弟以前也练法轮功，打压后不敢练了，他对他母亲特别孝顺，是弟兄那么多人中最孝顺的。我当时简直太意外了，没想到自己担心犹豫了那么久，讲真相后却是这样的结果。后来婶婶多次对别人说，我们家我最善良最好了。我知道那是他明白真相后对大法的支持和认同。不久前我新买了打印机，在打出两页正常颜色后突然不出黄色了，清洗几次打印头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我上网去问，但一时之间没有得到回复。当时已经是下午了，按原计划晚上是要去贴神韵光盘海报的，我便坐下来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打印机正常打印的一切因素。发正念时觉得很累，精神像高度紧绷一样，发了一大会儿，然后打印测试还是老样子。我心里着急，怎么不起作用呢？静下心来想自己，黄色是佛家的颜色，而我打印机不出黄色，是不是佛性不够，人心太多，还是怎么样？忽然意识到自己色欲之心并没有进去，思想中还时不时地翻出来不好的思想，大多时候知道排斥他们，但有时候也会在不自觉中被他引去乱想很久才能意识到清醒过来。我便发正念清除自己的色欲之心，清理完后心里很平静。这时候打印测试黄色正常显示了，那天按照原计划打印神韵光盘海报并出去张贴。最近修炼中越来越意识到，当陷在一件事情当中去想它的解决办法时，往往是越想越出不来，越想越累，最终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而一旦转变观念，跳出这个问题去看问题时，就会柳暗花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七说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融入到一切事情中。今年本地区持续不断的有大法弟子被绑架，本地区的修炼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每个大法弟子都经历了一次次的心灵撞击，流离失所还是回家。在我身边不断有同修被绑架，一次我们几位同修相约在一起交流，见面时就发现有人在跟踪，一直跟到同修的家，跟踪的人不止一个，还有车在那儿守着，但大家心态很稳，没有被表面现象所动，发正念否定他，然后继续交流，始终保持正念。我们现在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在看着， 正神也在守护着，邪恶什么都不是，不会有事的。几个小时后，我们都安全回到了家。被恶人盯上的事接连发生，后来与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位同修被绑架，传出他在黑窝里妥协了，说出了很多人和事，负面消息不断传来，大有我随时遭绑架的可能。我这时心态就有些不稳，同修劝我避一避，我想只要不影响做三件事，换个地方也行，就到亲戚家去了。到亲戚家冷静下来，反思自己正念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了还流离失所，躲得了这个空间，躲不了另外空间，这不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师父说，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把法放在第一位，就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念，就能够抵挡邪恶。面对邪恶就知道怎么做。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自己念一不正，就会被另外空间不正的生命干扰，我决定回家。第二天我回到家中，静下心来学法，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同时找出自己很多人心，感到头脑清醒，心也静了，空间场也纯净了，正念越来越强，发出正念威力越来越大，随之各种表象也没有了，家里楼下经常停着的警车也没有了。无意中听说那警车是抓旁边一栋楼里面聚众赌博的人，我想是自己正念起，另外空间起了变化吧。我体悟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行为上按照法的标准去做，不断地规正自己，在一丝一念上都要达到信师信法，而且路走正了，自身空间场很纯净，没有漏，谁也迫害不了你。正实法还是正实自己。上周在学法小组上，有同修提出某消息报道不确切，听后马上意识到这消息是从我这发出去的，而那时当时在座的同修甲告诉我的，我还没开口，同修甲却又指出另一处报道的不实，我马上心里很不平衡，辩解那不是我写上去的，说刚才那个不实的消息是你告诉我的，还不知道你这消息从哪里来的呢。同修甲又做了解释，当时与同修虽没发生争执，但带着人心就是论事的你过来我过去的，证明不是自己的错。回去后觉得自己很不对劲。师父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的心经文学了上十遍，可今天一遇到矛盾，就不知道如何用法去对照了，还是把不高兴当作常人的不舒服、闹心，常人观念总没有扭转过来。同修说，是不是太执着揭露了？一句话使我反思，是啊，做正事大法的事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做事的心态，我做事的心态到底纯不纯？修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听到不好听的话，表面上没什么，心里却总有些过不去呢？总要去辩解，其实是什么问题呀？很简单，就是你是在正实法，还是你在正实自己？如果你在正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正视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几年来在做项目中，证实自我的心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有些已形成自然， 表现在配合中基本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在矛盾中总想证实自己对，编辑的资料发往明慧后没发表心里过不去，甚至给明慧发信说编这份真相是为了当地需要，希望能发表等等，而做出的一点成绩就会在学员中显示自己如何有本事。那天我点击一个文件，不知怎么把明慧的小册子点开了，敬师敬法几个大字展现在我面前，当时一惊，这绝不是偶然的，马上向内找，从自己一丝一念中去找，才明白一味的坚持自我，表达自我，强调自我的心的背后就是不敬师敬法。正法中我们每走正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哪一件不都是师父在做，这种贪天之功是多大的漏呀。意识到了真感到惭愧。破除假象，讲清真相。前一阵我姐夫同修去世了，姐夫96年得法，得法后精神和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长期做企业领导，不贪不占，是大家公认的好干部。99年720后，在邪党高压下，他放弃了修炼，之后因心脏病做手术，手术后长期靠氧气药物维持生命，痛苦难堪。2005年师父一再点化，他重新开始修炼，身体又开始往好的方面变化，丢掉了氧气和药物，表示一心修炼，但长期受邪党文化的影响，站在邪党文化里骂邪党，内心很惧怕邪党，不能完全按照法的要求做，修炼是严肃的。这次姐夫又表现出严重病态，一直不肯去医院。他家中兄弟六个，他是老大，父亲早逝，他担起长兄为父的责任，兄弟们把他看得很重，每次看到他的样子，弟弟和弟媳哭着求他去医院，他说医院救不了他的命，坚持不去，避开他们不见。同修们曾帮助他，但他带着人心想走过来太难，历经八个月磨难，终究还是离开了人世。我得到姐夫过世的消息，马上赶过去，姐夫家的弟兄弟媳和亲戚都陆续来了，那真是哭天喊地，紧接着又是埋怨又是指责。看到这种场面我一下懵住了，眼看人越来越多，姐姐同修又陷在悲痛中情急中，我想不能这样，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要扭转这种局面。我把姐夫大兄弟拉到一边对他说，姐夫走了，他没有子女，全靠你来办理后事，姐夫这样走是我们谁也不愿看到的。我也曾劝过他，要么好好修，要么去医院，是他自己选择的，这是个人信仰问题，你们这样埋怨让死者能走得安心吗？而且我相信他修炼了，是个公认的好人，他一定会有个好去处的，他在天之灵看到你们这样也会痛心的。听完我一番话，他兄弟止住哭声和埋怨，并去制止其他兄弟的大喊。我和家人同修与姐夫的兄弟弟媳亲戚一个个谈，场面慢慢平静下来。这期间姐夫现在的同事，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上下级人来了很多，都知道他练法轮功，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大好人，可受邪党宣传，在一旁议论科学这么发达，不相信科学，不去医院看病。同事中很多都是明白真相做过三退的，对姐夫的去世也产生了疑惑。有同修来过，一看这情景，有的说这给大法造成影响太坏了，有的说这不是讲真相的时候就走了。一时间我感到泰山压顶，有些喘不上气来，想到自己在姐夫消病也期间很多地方没做好，没在法上帮他提高，而是指责他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没有从根本上帮他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想到这些悔恨自责油然而生。这时我发正念求师父，师父的法打到我脑中，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 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2003年元宵节讲法，到晚上我与姐姐交流，让她主意是要强，跳出情，用正念走过这一劫难，不要光自责。师父开示我们，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尘封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以前我们没做好，过去了就不管它了，关键是从现在开始怎么做好。我们听师父的话，就是讲真相救人，把坏事变成好事。第二天我们放下所有观念，来一批就讲一批。姐夫单位的一个副老总已做三退，回忆起多年前的事说，老板姐夫一次犯病时，我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后说他心脏底部全部坏死，现在上10年过去了，他能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姐夫家人虽然明白真相，全部办过三退，但面对亲人的离去还是难以接受。有一个兄弟对我姐姐说，我原来很相信大法的，哥哥这事使我再也不相信了，我不为他的话所动。头七那天全家都来了，我开始对他们讲真相。96年我病得不能起床，有缘得了大法，练了一个月的功，身上的病全好了，体重增加了17斤半，至今已过去了15年，再没吃过药打过针，不是不去医院，而是不需要。那年正是姐夫一身的病住进了医院，40多岁的人头发已花白，长期被病折磨得像个老头子，而且全身发肿，脸是泡的，这些你们是知道的。我给他看转法轮后，他立即出医院，夫妻俩住到我家开始练功。出到我家时，我的一位战友看到他后问我，你姐姐怎么找个老头子，是有钱还是有权？一个月后，这位战友再来到我家看到姐夫时，只见他头发变黑，脸色白里透红，精神抖擞。这位战友折服了，从此也走进了法轮功，至今还在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99年后，邪党迫害法轮功，姐夫在高压下放弃了修炼，后来虽然又重新回到大法中，但内心是有压力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修。接下来的日子，他家人基本上都明白过来了，又能接受真相了。姐夫过去的同事，几十年没见面的小学的同学都来了。我悟道，只要我们作证了，就有正神相助，这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和姐姐就来一批讲一批，基本上让那些人都明白真相，除了已做了三退的人外，听过真相都同意退出邪党，有的过去不同意退的这次也退了，说今天才知道法轮功这么神奇，有的说我们只要平安你跟我退了吧，有的还表示要把丈夫带来听真相，也让他退出邪党，走时都带着真相光碟高兴地离去。在这过程中，我们劝退了几十人，其中很多都是邪党党员，有的还是单位的领导干部。我悟道，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除恶过程，表现在人中，世人明白了真相，退出邪党，他背后的邪恶生命被解体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还有点激动，但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情况下，只要一听那些闲言碎语，都会使人一蹶不振。我们能走过来，能救得了人，都是靠师父，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师父的安排下去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而已。最近在学法中，感到师父在把我们往上拔，师父早已把法讲明了，路给我们铺好了，就靠我们向内找，归正自己，达到每一层次的纯净，把自己修出来，扎扎实实的把实修自身融入到一切事情中，此刻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升华上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自我，正视自我，走的是旧势力的路。由于本地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在资料点的选择上，我和该项目的协调人发生了争执。由于我的执着，对别的同修不放心，在什么内容上都想插手，导致最后我写的劝善信中有一股冲的味道。协调人开始和我切磋时，我不以为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很完美，之前得到了其他同修的肯定。随着深入交流，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才发现自己正视自我、执着自我的心多强。为什么不放心别人呢？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这不是正视自我的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心，在同修之上的心吗？协调人曾说我离法远了，我还不自知。再深挖下去，就是没有否定旧势力，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就是执着自我，执着自己要干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才敢狂妄的想左右师尊的宇宙正法，才不知天高地厚的要师尊按照他们的要求来正法，按照他们的理来决定谁留与不留。我的这种表现不是和他们一样吗？眼睛总是盯着同修的不足，没有体谅，没有宽容，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和旧势力有什么两样？这种种表现哪有修炼人的样？做了点事就觉得自己很是那么回事儿，执着地正视自己，不能被别人说，自心生魔，自己还浑然不觉，总觉得师尊说的不是我，自己像朵花什么都好，这和旧势力的表现有什么分别？为了让我真正从法理上明白，慈悲的师尊一次又一次费尽苦心安排协调人和我在法理上切磋，大老远的来，就是师尊看到不争气的弟子离法偏得太远了，让他来拉弟子一把的。明白了法理，知道了为什么正实自我的心老也去不了，也在发正念，也在注意，就是一遇到事情就打回原形，其实就是法理不清，没从法上真正明白提高上来。现在明白了，明显的感觉到师尊把那个物质拿掉了，轻松无比，天清体透，剩下的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做到实修了，叩谢师恩。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